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什么呢？讲讲东南亚。东南亚这个地区啊，从地理上来看，就中国的南部，中国的东海，东部沿海地区再往南走，一般就是所谓的东南亚这一带。但是东南亚啊，包括后来又出现了在新加坡的撮合下搞了一个叫东盟的东西啊，无论是东南亚呀还是东盟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这个地区啊，地形非常复杂，人种文化上都差异非常的大。从这个北边跟大陆连在一起的中南半岛这些地区，然后一直到延伸到南部的这些海岛，像这个印度尼西亚号称是千岛之国啊，那这些地方人从人的这个语言文化宗教全都是差异性非常大的一个地区。所以呢，虽然新加坡想嫁出来一个所谓的东盟，想以此呢能自己想当这个东南亚的这么一个领袖，但是它的实际上的地位有点像海湾地区的卡塔尔，有一些实力，有些钱，有些实力，但是是被夹在了很多的比他这人口多，然后军事实力比他强的这些国家之间。他要是想当一个地区的领导，现在问我周边的这些国家干不干。当然卡塔尔跟这新加坡另外一个有点像一个地方，卡塔尔正好是在波斯湾的出海口，波斯湾和这阿拉伯海之间这么出海的这个地方啊，卡塔尔。然后呢，这个新加坡是位于马六甲海峡，都是属于这个海洋贸易线上必然要经过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他们想凭借着想以小博大，能搞出这么一个在地区的有影响力。但是呢，这些地方啊，可以说是整合起来非常的麻烦，可以不客气的说它的这个整合难度是远远高于欧盟。虽然听过我之前节目的听众会知道，其实这个欧盟它之后能走到什么样的地步还是要走走看，但是呢，对于东盟来说的话，情况就更加糟糕。这个地区啊，地形上、人口啊、文化上就截然不同。咱们今天啊，一个一个来说，先说一说东南亚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大家可能想想，东南亚历史上最强大国家是哪一个呢？有人可能会想到，哎，越南。说越南，特别是二十世纪的时候，下半叶的时候，号称是世界第三啊。它不是越南，越南在历史上，它一直是在对外扩张，但是它的扩张的范围有限，因为越南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中间隔着很多的山脉。特别是老挝这一带，在以前啊是比较很难以征服的一块地区，所以越南北边是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他虽然经常跟以前的宗主国经常闹别扭，但是真正的想全面的侵犯中国，除了宋代的时候把这个南宁城给烧了一通之外，大部分时候是中国是中央的政权是往南打，很少有他们能够北攻的机会。那么越南是一个在历史上一直到了可以说18世纪的时候才在东南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一直影响不是很大。在东南亚最危险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什么？是缅甸。听过之前节目的听友可能也有印象啊，说缅甸，咱们中国也跟缅甸历史上打了很多次仗，而且其实上不是很占上风，甚至啊包括明代的时候丢掉了很多土司。包括现在缅北的局势，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明代时候丢掉的，很多土司是那个时候从中国这边的依附变成了依附于缅甸，最后成了缅甸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呢，它虽然缅甸成了缅甸一部分，但是缅甸它的本身的民族缅族，它主体民族缅族的这个人口数啊，并没有达到绝对的优势啊，所以对缅北这一边，特别是以前其实是只是名义上归附于缅甸的这些土司啊，这些少数民族啊，克钦族啊，什么佤邦啊，这些地方它其实控制上非常的薄弱。但是在历史上呢，缅甸这个民族是非常的英勇善战，而且呢它是处于啊整个海上丝绸之路孟加拉湾这边的这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比东亚地区的国家更早接受西方的很多这火器火炮还有各种枪支，所以它实际上呢这个民族是非常的善战，曾经在历史上明代的时候差点把泰国给灭了，而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是确实就把泰国给灭了。 当时趁着把整个泰国的首都现在的曼谷那一带都给攻占了。后来泰国占了之后的清军清兵开始从这个缅甸这边进军，开始入侵缅甸，缅甸没有办法，把他的驻扎的泰国的大量的军队调回来要去跟清朝打，这样才使得泰国最后当时是郑氏郑信，当时一个客家人，泰国带的客家人郑信趁机发动起义，把缅甸的军队全部撵出了泰国境内，后来郑信所以被称之为所谓的泰国历史上的大帝之一，大王之一，就是因为他带领着这泰国人把缅甸的入侵军队给赶走了。但是呢，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缅甸啊，其实在整个历史上，特别是近代，特别是近代之前，就西方殖民者来之前，他一直是压着泰国打的。你别看现在看着好像泰国经济比缅甸繁荣，但历史上啊，缅甸的军事要远远高于泰国，经常跟泰国打仗，什么清迈呀。现在的清迈原来都是泰国和缅甸争夺的前线，经常被缅甸就吞掉。那这个缅甸可别说，因为中国包括清朝的时候跟缅甸都打败仗，乾隆年间打了三仗，这个缅甸最后呢是第一次第二次中了伏击，第三次再往南再打缅甸的时候，虽然带了大量的部队，但是呢这个瘟疫四起，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疟疾，最后连乾隆最重要的他最亲信的这个大臣傅桓都在这个前线病逝。傅桓是谁呢？傅桓的儿子是大家都熟悉的傅安康，富察氏傅安康，这个是被后来的这各种武侠小说啊、各种电视剧啊经常出现的傅安康同志啊。那么他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乾隆给傅桓戴了一顶绿帽，说乾隆因为是傅康是唯一一个以这个外姓，并非是爱新觉罗氏的身份呢被封为郡王的这么一个王爷。他在历史上一般的只是除了宗室之外，应该是不能封到郡王以上的这些爵位。傅桓的儿子傅安康是唯一一个，傅桓是富察氏，而不是爱新觉罗氏。所以有人经常会说是趁着傅桓在外面打仗，经常要帮乾隆去擦屁股，在外面打仗的时候，可能乾隆把他的老婆给绿了。至于是不是这样，也就不知道了。反正呢，无论如何，缅甸这一战，乾隆所谓十缺五攻中对缅甸的这场征伐，其实乾隆自己也后来也经常说是打的最挫的一次。虽然后来缅甸实在撑不住了，向清朝说称臣纳贡，但是实质上在战场上清军并没有占得上风，可以说是而且损兵折将非常厉害。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啊，缅甸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一个强劲的扩张趋势啊，一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还是一直扩张，更别说之前不断的蚕食中缅边境很多那些大大小小的土司。但是缅甸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到了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缅甸跟英国杠上了。当时英国和这个缅甸之间，虽然缅甸在东南亚号称是一只小霸，但是在英国面前，占据了整个南亚的这个英国面前，那还是一场降维打击，就跟英国当时打鸦片战争打清朝一样。当时所以缅甸的三次英国三次征缅，最后把缅甸彻底的吞并。吞并之后，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吞并之后呢，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作用就是印度多了一块地。那就是现在阿萨姆邦以及阿萨姆五邦东部的所谓印度东北诸邦，这些邦原来都跟印度没有任何的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顶多就是这些地方有一部分的人信奉印度教，但跟印度的主体还有印度本体的很多的大帝国没有任何关系。莫卧儿的之前的吉多帝国呀，像什么德里苏丹国呀，什么孔雀帝国、从来都没有对这个地方实行过有效的控制，是英国人把这块土地强行的给弄到了这个印度英属印度之中。那么这个地区原来的早期的很多的居民，什么阿豪族，最早就是从中国这边过去的一支傣族。傣族其实是北泰语系的这么一支这个民族，然后过到了这阿萨姆邦，在那儿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后来被缅甸吞并，缅甸吞并之后，英国又把缅甸一吞，这块地方就变成了英属印度的一部分。所以缅甸历史上实际上是武功赫赫，但是在现代啊当代就变得非常挫了，这跟缅甸后来特别是二战之后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关。但是呢你看这个缅甸它确实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历史上的一些这个民族性的民族特性非常的强。你看这个西方一直企图啊怂恿说把军政府推翻，当时一直怂恿说想推出来自己的代理人昂山素季，认为他能成为西方的一个代理人。昂山素季上来之后完全不听西方的话， 不听西方的话，最后甚至包括这个英国当时牛津还授予了昂尚素季这个学位，干脆直接把他的学位荣誉学位给直接剥夺了，但是昂尚素季还是不理。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昂山素季并不像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是一个缅甸的带路党，不是一个缅甸的带路党。他虽然在他被军政府软禁的那一段时间经常是借助了西方的舆论的压力来发展自己，但是呢他本质上啊并不是跟着西方走的这么一个人。当然比较具有非常讽刺意义的是，他的父亲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在缅甸的历史上是著名的民族英雄，但这个民族英雄也比较搞，当时是日本人入侵英属缅甸的时候，昂山是一开始是跟日本人站在一边的，他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把这个英国人赶跑，最后发现日本人快完蛋了，又重新转投了这个英国人这一边。所以他其实这昂山将军昂山素季他老爸昂山将军还是昂山素季啊，大部分时候是把这个外国的殖民者啊当做自己可以利用的对象，哪一边有可能能让自己的国家独立他就跟哪边走。最后呢，最后缅甸啊当然确实是二战之后真就独立了，包括昂山素季因为这个原因，昂山将军当时是在二战的时候一直争取缅甸独立，所以他包括他的女儿昂山素季在这缅甸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啊，他们是真正缅甸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而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西方的代理人。包括他当时被这缅甸军政府软禁的时候啊，200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这些网络媒体呀、网上论坛呀，经常一说呢，昂山素季经常说都是那个巫婆，其实他根本不是巫婆，他就是当时很多的，包括跟这个缅甸军政府有关系的中国这边的商人，甚至很多的这些政府啊，地方政府都跟这个缅甸的军政府关系走得太过于密切，甚至当时这昂山素季被重新被放出来的时候，甚至很多人要要求，经常有人说说绝对中国不能跟昂山素季进行接触，说他就是西方的代理人啊，他一上来肯定要跟中国反。结果呢，中国并没有这样，而且是一直跟昂山素季以及缅甸的军方是保持着平衡的外交。这一点上中国这边看得非常清楚，昂山素季并不是一个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一个糟糕的人物，而且是一个爱国者。所以呢，现在缅甸出现了很多的外部的问题的，昂山素季一直在这挺着，他其实在这个方面特别是对于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势力，特别是这个南部的这个罗兴亚人啊，罗兴亚人的叛乱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绝对不能让罗兴亚这块，罗兴亚这一块就是缅甸的西南部这个地区从这个缅甸的国家中摆脱出去。而且说一下，最便说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南亚大量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很多的根源，以罗兴亚人的这个命运可以说是当一个典型的范例来讲。罗兴亚人啊，这些人啊，大家现在看的，尤其是西方经常拿这个事儿对缅甸施压，那么罗兴亚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从其实上历史上来看啊，就是他这位于的这地区啊叫做若开邦阿拉干地区，这历史上啊确实是与这些罗兴亚人的民族起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地方最早是一个佛教地区，东南亚的这些缅族和东南亚的民族，稍微你按人种来说的不好听点，就是黄种人待的地方。但是呢，在历史上经常的，因为它毗邻的是什么呢？毗邻的是这孟加拉湾，毗邻孟加拉这个地方。孟加拉其实属于要说是黄种人到这印度的这种所谓的雅利安人，北方印度这种雅利安人一个过渡的地区，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既不像是莫迪那样啊，或者像莫迪底下的那些印度的锡克教那些大官那样，长得是一副白人的面孔，又不像是东南亚那一带的这些人的样子，因为孟加拉这个地区。那么这些罗兴亚人最早有这么好几种起源，但最早认为可能是从这个孟加拉这边来的17世纪、18世纪来的少数移民，但是真正的让罗兴亚人成为一个民族的概念出现，其实还是英国时期搞的。因为英国当时基本上英国人走到哪儿就会给哪儿带来无休无止的这个民族的灾难，民族的这仇恨，不同的民族之间打架，他经常英国人在哪就会出事儿。 比如说像简单的，基本上东南亚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这些地方，反正是他英国人不是纯粹的白人殖民地的地方，都会出现严重的民族问题。那么英国人一般就是怂恿各个民族互相的这个打，给这一个民族一定的权利，给另外一个民族在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给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有权利做公务员，那么给另外一个民族在商业上有权利，然后呢这两支就不停的掐来掐去，然后英国殖民者作为高层，他就高高在上做这么一个所谓的仲裁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所有底下的这些民族啊搞种族主义。这其实是整个这英国控制所谓当时这十九世纪搞世界霸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让大家建立，让所有的他统治下的殖民地各个殖民地啊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概念。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概念，它不是说不让你有民族主义概念，它是让你这有民族非常强烈的民族特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它这些统治地区啊，它都刻意的塑造成一个多民族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在一个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这样，这些民族就会不断的无休止的进行为了这个地区的主导权、政治上的主导权、军事上的主导权、经济上的主导权打来打去。这样英国人就能坐享其成，在上面一直待着。刚才说的缅甸就是这样，英国人在统治缅甸、殖民缅甸时期，从这个孟加拉这边带过来了大批非常庞大的这么一支从孟加拉这边来的很多的这些移民，大量的移民是从这个孟加拉这边带过来，而不这个主要的当时聚居地就是位于现在的这个洛开邦阿拉干地区。后来这些人，这些罗西亚人在这个英国要从这个南亚滚大的时候，他们要搞独立，说什么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等于虽然也是属于大英帝国以前的臣民，但是呢他所在的地方其实是远离于自己的故土，而且他们都是穆斯林，孟加拉在英国统治时期啊是整个印度的一个穆斯林文化的中心。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英国从南亚退出之后呢，所谓的印巴分治，巴基斯坦的这两块地方是分开的，有一个西巴基斯坦，一个东巴基斯坦。原因就是在孟加拉这个地方，现在你别看孟加拉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但是在历史上，在英国统治时期以及英国统治之前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孟加拉这个地区都是整个帝国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然后税收最高的这么一个地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英国一开始把整个英属印度的统治中心是建在了加尔各答这个地方。在这孟加拉的不叫加尔各答，现在是属于印度的新西孟加拉邦。那么这些孟加拉人等于是罗西亚人，他们远离故土，他们就想搞这个独立。一开始是被这缅甸的军政府镇压，后来这缅甸军政府下去之后，这昂山素季上来之后啊，缅甸军政府再继续镇压，这西方就开始不干了，对这个昂山素季说，你必须要和他们进行妥协，要对他们进行谈判。但是这昂山素季说，去你的，说他们在这边这个闹暴力。当然打到最后，罗西亚人和当地的那些佛教徒已经到了不顾代贴的地步啊，也就是罗西亚人有自己的恐怖主义，但是呢这些佛教徒也开始搞恐怖主义袭击，对罗西亚人搞恐怖主义袭击，就成了一个无解的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其实啊，罗西亚人的问题它到一个什么糟糕的程度啊，其实就是像中国在这个云南边境上还有很多的这个缅甸的难民，缅甸难民你一看他的长相就知道肯定不是缅甸人，因为缅甸的这个缅族他们的主体民族虽然人数并不占绝对优势啊，但还算是主体民族的缅族，包括它北边缅甸北部的这些所谓缅北的这些自治的这些邦啊，那么他的这些人种啊都是跟中国人长得非常像，像缅甸人其实他就是从中国这边过去，云南过去的这么一支少数民族。但是你要看在中国这云南边境的很多的这些缅甸难民啊，一看这个样子就不太对头啊，非常黑，跟缅甸人长得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罗兴亚人。其实这个罗西亚的问题其实也很直接的影响了中国的边境上的一些稳定，但是呢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英国人，英国真的是一个搅屎棍，还因为这个原因要把这昂山素季他的当时作为所谓的反抗区政府的一个偶像的这么一个形象，要把他的呢当时授予的任何的光环全部都剥夺的，昂山素季不鸟，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我要上来是要利用你，现在我已经上来了，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把它一脚踢开啊。那么这个是缅甸，可以说在缅甸的历史啊，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它确实这国家的领导人最高层领导人还是非常有血性的，非常有血性的这么一个民族。 那么再往南，再往东南走，就是他的死对头，中国人更加熟悉的另外一个民族，那就是泰国。泰国这说一下，泰国也是包括大家老觉得泰国和中国傣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认为他和傣族有亲属关系，其实是血缘关系非常的远。包括泰国北部地区，包括了像什么清迈这些地方，他说的这些地方的本地的用语与泰语之间实际上差异性非常大。泰语本身它其实是整个这个所谓的大泰语语系中比较最靠南的一支，当时有可能也是整个泰国这边的很多，整个东南亚这边都是经历过很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这泰国的这些很多的民族可能也都是从中国南部像云南这些地方迁移过来的。那么泰国的历史上啊，真的是战绩上，从这个历史的战斗角度来说，它的战绩确实不是特别的优雅，特别是经常被缅甸压着打。但是呢，他与缅甸作战比较的挫，但是对西部对东部的这些地方扩张还是比较成功的，特别是啊，对于比他更惨的高棉人，也就是所谓的吴哥帝国，他崩溃之后统治的很多地方后来都被泰国人给占领了，包括呢整个泰国国家也是骑墙派做的非常的完美，包括他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在19世纪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地方啊，就是因为当时法国占领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而这英国吞并了缅甸，那泰国呢就被这两个国家当做了所谓的缓冲国，泰国非常完美的扮演了这个缓冲国的角色，甚至呢经常会利用英法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矛盾来为自己呢谋取利益，甚至呢他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角度，就是他刚才说这缅甸是缅甸的这些统治精英们、政治精英们为了这个民族独立可以不惜一切与所有的团结的力量团结，那么这泰国呢不仅是自己能保持自己独立，还经常的能够，这真的是非常成功的，在不同阵营之中啊，左右跳动，左右跳动，横向跳动啊，经常从地方咔跑到另一方，他比这个意大利，西欧的意大利还要猛，猛到什么程度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二战的时候，泰国一度是日本最坚定的盟友，从这个一开始就是。因为二战刚刚打响的时候，欧洲战场刚刚打响的，日本还没有对这个英国和法国这些美国这边开战，但是呢法国战败之后，日本就很快的把法国属的这印度支那这一块给吞了，吞了之后呢名义上保留着这些法国的这些殖民者政府，说帮助他们托管这个地方的军事上，实际上对这地方实施了占领，这泰国这时候就出来了，跟日本在这边勾兑啊，当时看着包括整个这个所谓轴心国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呼风唤雨，而且法国已经完蛋了，这泰国就跟日本说，哎，说你们如果能够解决我们泰国和法属这印度支那之间的很多的这些领土纠纷的话，我们到时候就给你们很多的利益，包括允许你们在我们这个国土上不同的穿插，军队允许这从这边过去，军事通行权，后来说这个经济上要绑在日本这条大船上，最后真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日本的胁迫之下，这泰国和当时名义上的法属印度支那半岛这一块达成了协议，包括泰国还抢了很多这法国殖民地回来啊，这也可以说真的是法国是挫到顶点了，他的这殖民地这经常还被这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给抢，抢了之后呢，到了日本真正的和英国和美国开战的时候，泰国一开始最后是站在了日本的一边，一半是日本的强迫，但是泰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比如说他和因为泰国东部这个地方跟这法国这边领土纠纷解决了，但是他在西部还有南部跟英国的这个英属马来亚和这个英属的这缅甸这一块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呢是绑在了日本这条船上，泰国一开始和日本站在了一边，甚至呢对于这个缅甸境内的这英军开战，顺便说一下，再吐槽一下，在泰国加入日本和轴心国阵营之后，泰国对这个缅甸的进攻中，泰军一度的压着国军，当时中国第一批的赴缅的远征军打，还把中国的远征军当时的一支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就不说这一段了。如果看过这个抗战史，也都知道，其实这缅甸，尤其是第一次赴缅远征军打的是非常惨烈。非常惨烈，而且英国它本身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经常是中国这边的军队得不到任何的支援，而且经常是忽悠你。 加上自己的指挥上又非常的混乱，最后造成大量的精英部队，当时蒋介石能派出去的精英部队全部都命葬这个野人谷这个地方，全部都因为疟疾和各种疾病全部都死了，连他们最重要的军长戴阿兰都死了。那么这个第一次打得非常的惨，当然了，无论如何呢，日本它本来就是一个小国啊，就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领土面积比日本大得多得多。那么中国就算是一连串甩了五次骰子都是一，但是它总是能有再一次甩骰子的权利。那日本它把孤注一掷，就算一开始甩了六个六，但是最后总有一次会出一，一旦它出个一，它这个国家就完蛋了。那么日本其实就是这样，它前面赌了很多次，从这个明治维新开始，甲午战争啊，日俄战争啊，包括一战的时候，包括一战之后的所谓的海军假日期，它都赌赢了，算是在赌这美国啊会不会犯傻的情况下，它的赌的彻底的输了。好，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再说，过两天咱们再接着聊东南亚，谢谢大家，拜拜。